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22集。那《超人的伟大旅程》这个系列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啊。那在上一集里啊，我们的老查在见过了几位非凡之人之后呢，就继续踏上他的旅程。那在失业这一章啊，老查是先遇到了一位失业的教皇。那这位失业的教皇啊，他身穿黑色的衣服，撑着他瘦弱的身形啊。那这位教皇他是最后一位服侍古老上帝的人，但随着这位上帝的死亡啊，他失业了，并且呢为此感到迷失和害怕，所以他最终找到了我们查拉图斯特拉，因为他觉得老查也是一名虔诚的人，只不过他的虔诚啊和教皇的虔诚的方向有些不一样了。我们老查总是站在上帝的一个对立面，那从两人的对话之中啊，就揭示了对上帝信仰以及真相等等的各种看法。那老查是表达了自己对上帝的各种的不信任与怀疑，而教皇则向老查表达了他的悲喜交加之情。最终是老查一样也邀请了这位教皇到他家里做客。然而老查也指出啊，这位教皇的忧虑啊和他的一些难点啊，因为上帝死了嘛。他希望他的神可以复活，但是老查是说，这个他目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必须要等待未来的超人进化后的超人出现之后，才能来帮助这位教皇。那在己丑之人这个章节里，老查是继续在山林间旅行的时候啊，突然来到一个有着红黑岩壁的一个山谷。那这个山谷里呢，有一条大蛇是葬身于此，所以也被称叫蛇石谷。在他在这里啊，遇到了一位极为丑陋的人，那让老查是心生同情。那心生同情之后，老查又因此羞愧不已。这个人呢，向老查提出了一个谜题，探讨同情这个心态啊，对人的影响。老查呢，对于这个人提出的谜题啊，就产生了一些思考，警惕于自身不由自主的那个同情心态。最后，他也提供避难所给这位极为丑陋之人，一样也是在他身上的一个山洞里。那最终，老查也离开该地啊，深思同情对人们的所造成的一些影响，认为呢，其实轻视自己啊，是有助于成长以及自我超越的，并且反对同情啊，可能会阻碍人成长的一种心态。好，那接下来是今天分享的内容，这个自愿的乞丐下一个章节。那在离开了这位极为丑陋之人之后，老查一样继续他的旅程，只是啊，他在离开的那个当下，因为觉得孤单又寂寞，然后就感到全身发冷，他顺着道路啊，上上下下的走着，经过了翠绿的牧场、荒凉的山林、湍急的小溪，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又突然感到温暖许多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碰到了什么？老查在心里面啊，不禁这样子自问：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有生气，让我感到一阵的神清气爽，甚至我居然已经不再感到孤单寂寞了。这股温暖的气息照亮了我忧郁的灵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他在附近的一处山丘之上啊，看到了成群结队的母牛，他们这群母牛聚集在一起，似乎是在听某一个人讲话。老查看到就赶紧跑过去，想要把这些母牛赶开， 因为这个地方啊有许多的危险，他实在是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母牛群呢稍微散开来之后，他就看到这个散开来的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人坐在那边，刚刚啊似乎就是他正对着这一群母牛在发表演说。其实这里的比喻很明显的啦，这位坐在山丘之上对着母牛演说的这位仁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当然这是圣经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段落啦，可能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在马太福音里的描述是说，耶稣看那里有许多人，便上山坐下，开始对众人讲道。而尼采在这里啊，就是将那人比作耶稣，而他身旁的那些母牛，也就是门徒或是耶稣的信众，来山上听他讲道的。回到故事里，老查是对着那位讲道之人说啊，你到这里来是在寻找什么吗？那个人听到老查这样问，就回答，我在寻找什么？我和你一样啊，我正在寻找世间的幸福。为了这一件事情啊，我正在向山上的这些母牛群学习。你知道，我已经花了大半个早上啊，在劝说他们。他们正想要给我一个答复，你怎么就突然这样进来打断我们呢？我们人啊，如果不返璞归真，回到像他们这样的母牛一样的状态，学习像他们一样反刍那些小小的知识和道理，又怎么会获得幸福呢？又怎么能摆脱忧虑呢？这里当然是尼采又在讽刺基督教啊，他讽刺基督教说总是在走回头路嘛。这一名讲道的男子认为世人是应该回到母牛状态，然后反刍那些宗教里所宣导的那些使人会变弱的一些小道理小知识，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婉转这些老旧传统的思想，还认为啊，如果不这样做，人就没办法摆脱忧虑的状态。那对尼采来说啊，这就是他很不以为然的一种行为了，所以他在这里呢，就用了这段故事啊，在酸这个基督教在做的事情。那回到故事，我们那人呢讲完之后啊，其实他没有看向老查，他是自顾自的就回答了，他没发现说和他说话的人是老查，因为他心心念念的都是他身旁的这些母牛。等到他转过头来，我终于注意到原来刚刚跟他搭话的是查拉图斯特拉，他一看到是老查，他就马上从地上跳起来，然后说，哎呀，这不是我们把那些忧伤和恶心通通都已经克服掉的查拉图斯特拉吗？久仰大名。他拉起老查的手，眼眶泛泪，想要亲吻老查的手以示他的敬意。他脸上的表情呢，就像是发现了从天而降的名贵珠宝一般。但是老查却不接受他的好意，他大声问这个人，等一下，我是怎么样的人，或是我怎么样都不重要，你这个奇怪的人，但你也是一个可爱之人，你先聊聊你自己，你不就是那一位自愿成为乞丐的人吗？你曾经拥有大笔的财富，但是最后都把它抛弃掉了，你想把这些财富送给最为穷困之人，但这些穷人呢，根本不接受你的好意。那个人回答说，你很了解这件事情吗？他们确实是不接受我的好意，所以我只好最后走向这些母牛们。老查说，哦，现在你总算知道要恰当适当的赠与是远比恰当适当的接受更加困难，要如何给予对方价值，这可是一门学问， 不是你随随便便啊，想送就乱送一通的。那人听完老茶说的道理，大表赞同。你说对了，尤其是今天这个年代，那些卑贱之人都起身造反，这群流氓啊，正在壮大他们的势力，一切的施舍，一切的给予，都让那些卑贱之人呢为此感到怒不可遏，贪念、嫉妒、仇恨、高傲，一切的罪恶都朝着我而来。穷人啊是有福了，天国则是母牛的。哎，老茶听到这里，忍不住又故意去戳他。哎呦，你说天国是穷人的，那为什么天国不是属于富人的呢？哎，那个人听到又有点生气，他回答：老茶，你是在试探我吗？你明明就晓得为什么，是谁把我赶到穷人身边的呢？还不是这些世人对于富人的一个仇视与恶心感。穷人们仇富，富人们也看不起穷人，两边都是很没水准的。今天我们还谈什么贫穷与富有呢？我最后只好躲回这些母牛的身边。说完，老茶看他是有一点过度激动啊，越说 越激动啊。那个人呢，不断的冒汗，然后气喘吁吁。他们周围的母牛啊，看的是又惊又害怕。那老茶则是面带微笑，默默的摇着头。他最后劝这位仁兄啊，说：在山上讲道之人啊，我看你啊，好像不太适合这样激动的言论。这种不管是愤怒、憎恶、激昂的这种情绪啊，你是无法承担的啦。讲白一点，你就只适合吃素啊，细嚼那些稻米谷粒，爱好蜂蜜，然后讨厌肉食的享受，对不对？你说对了，那人轻松的回答老茶：我喜欢吃甜的，也吃那些小小的稻米谷粒。我喜欢寻找那些口感良好，让我呢呼吸清新舒畅的东西。我也更适合懒惰者和游手好闲的人。这一群在我这个身边的这群母牛，正是精通此道的高手。他们发明了反刍，和躺在阳光底下晒太阳。当然，他们也已经把一切啊会使心脏感到沉重的负担的思想给根除掉了。老茶想了想说：哎，好吧，那你呀也应该来看看我的宠物，我的老鹰和我的蛇，他们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动物。你去看那边有一条路，顺着那条路就会通往我住的山洞。今晚就请你前往那里做他们的宾客吧，和我的动物谈谈动物的幸福也不错，不是吗？另外，你也会在山洞里看到许多金色的蜂蜜，如果你看到它，你就去把它吃掉，全部吃掉都没关系，赶快去。老茶呢是挥挥他 手上的手杖啊，像是要驱赶这个人一样，然后那位乞丐呢就直接就离开现场了。那这一整段其实一样啦，都是在讽刺基督教啦，就他们就尼采就形容他们就跟母牛一样嘛，只能吃素那也受不了各种人生的各种激烈一点的情绪，动不动就要寻求宗教的慰藉。对尼采来说，他就是觉得信这个教啊，就是软弱的象征，无法成就伟大。这种伟大啊，并不是一定说要有个什么成就啊，还是什么名留青史，或是做什么大事的人。这一种伟大，我认为是能去好好 深刻体会这个悲喜交加的人生，无论是平静或是激烈的情绪，那些沉重不已的思想哲学都能一肩扛起，勇敢认真的活下去。那他认为这才是一个精彩的人生，也是他推崇的一种高贵的价值。那在下一个章节，影子，老查呢把这个自愿的乞丐啊给打发走之后啊，重新回到孤单一人的处境，但是突然有一个新的声音在他背后叫道：“哎，等等啊，查拉图斯特拉，是我，我是你的影子，等等我。”但是老查听到这个声音没有理会啊，他想到他在山里啊，有这么多的奇人异事啊，在这边来来去去，他感觉有点厌烦了、啊、哈，他就抱怨着说道：“哎，我的孤单到哪儿去了？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超过我，怎么我好好的一个国度，我好好的家，变得如此的拥挤，在搞什么啊？听说我的影子在叫我，但是影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让他跟在我后面，我要想办法摆脱我的影子。”于是呢，他拔腿狂奔，就跟在刚刚那位离开的那个自愿的乞丐后头。所以这时候呢，就变成三个人在同一条路上面奔跑着，这种有点滑稽的景象。跑在最前头的是刚刚那个乞丐，再来是老查，最后是老查的影子跟在老查后面。那跑着跑着，老查才突然发觉，哇，这样跑好像有点蠢了。他喊道说：“哎，我们这些年迈的隐士啊，不是最容易出洋相的吗？大概是我在山里啊住太久了，脑袋也不灵光了。现在我听到、啊、这个三个傻瓜摆动着三条腿，哎，三双腿，一个接一个的奔跑。可是我老查何必去怕一个影子呢？他不过就是个影子嘛。”他边说边大笑，停下脚步，转过身去，想要面对他的影子。但没想到呢，老查的影子啊，站得离老查太近了。老查是一转身就把影子给撞倒了。然后他定神一看，才发觉眼前的这位影子仁兄就像是幽灵一样，眼神空洞，毫无生气，身形单薄且脆弱，而且啊疲惫不已。那老查是急匆匆的跟这个影子提问：“啊，你是谁？你到我的国度里要干什么？为何你要自称是我的影子？我不喜欢你。”哦，那位那个影子回答说：“啊，请原谅我，我真的就是你的影子啊，老查。如果你不喜欢我，好吧，在这一点上啊，我必须称赞你的这个兴趣与喜好。其实我是一个流浪者，我已经跟在你老查的脚跟后头啊，走了好长一段路了。我永远都在这个路上，也永远没有目的地，没有一个属于我的家乡啊。我好像永远都是必须像现在这样过着一个漂泊的生活。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待过，但最后也都离开了。世人总是呢从我身上取走我的影子，而且不给予我什么东西当做交换，以至于啊，我现在会变得如此单薄。但是老查，我已经跟在你身后啊，跟了很久很久，可以说是你最好的影子了。你走过的地方啊，我都走过了。你坐过的地方，我甚至也都坐过了。我和你一样啊，经历过那些最遥远、最寒冷的世界，总是要求自己呢，要和你一起走进那个最糟糕的禁区。如果要说我有什么优点，哎，那大概就是我什么禁令啊都不怕。就因为你的带领，让我了解了所有的对于那些传统上的价值观伟大存在的信任，是跟着你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所谓相对的概念。 善与恶只是一种观点，没有所谓真正的对与错。我抛弃了那些过去的旧有思想，那些虚假的善人们讲述虚假的善与恶，那些高贵的谎言和天真已经都被我遗弃了。但是太多的事在我眼前不断的出现，现在我已经对什么都没有办法再感到关心了。我当初所爱的那一份价值早已经不存在了，那一份过去我深深信仰的道德观也已经失去了。我又该怎么样爱自己呢？我还有目的地吗？我该往哪里去呢？只有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的人才能一路顺风嘛。那属于我的顺风又到底在哪里呢？最后我只剩下一个疲累又狂妄的内心，一个不安定的意志，一根呢已经折断的脊椎骨。对于我的最终归宿，我还在不断的寻找着。老茶，你也是很清楚这件事。那这样疲于奔命的寻找，总有一天是会把我累垮的。但是我似乎是永远也找不到了，只剩下永远的徒劳无功。老茶听到这里是满面愁容啊，他对着影子缓缓说道：“啊，你确实是我的影子，你这位有着自由的精神的流浪者，你已经过了一个很不幸的白日了，那小心别让不幸的夜晚也再次降临。对于像你这样啊，总是感到不安定的一个浪人，我倒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待在监牢里啊，会比较幸福。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被囚禁的犯人们，他们睡觉时候的样子？哦，他们睡得可安稳了，因为在牢里十年如一日，每天的生活都是很熟悉又可以预期的，他们是很享受这样的安全感。啊，你这个可怜的浪人漫游者，你今晚难道不想要有个地方呢可以休息一下吗？那你就到我在山上的山洞里去，沿着那条路走上去，那里呢就是我住的山洞，你就在此启程，那我们就在这边分手。到了晚上啊，我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山洞里啊一起跳舞。那其实看到这个章节，这边蛮有感触的。其实这里尼采所说的影子，依照书里面的注释啊，尼采是在比喻现代的知识分子。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传统的观念和宗教的束缚，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件追求真理的道路并非他们自愿的，因此他们是疲于奔命，在选择思想的道路上依旧只能随波逐流。啊，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思想思潮，那就急着去跟上。而今天，他们找到了尼采，就像在汪洋之中找到一块浮木一样，所以他们就紧紧跟在尼采的身后。那在书中故事里，影子是自己悲叹他永远都在奔波，永远都在寻找一个归宿。这里的归宿当然指的就是，所谓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一个他心底深处可以依靠仰赖的一个庇护所，一个足以带着他让他撑过许多人生经历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包括各种流行思想的一个冲击，社会的一个转变，以及对于生命本身虚无的一个恐惧。所以不限定只是说真实生活里所遇到的那些，真正的生活大小事，在这里其实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栋大楼，高楼大厦。那在生命过程中，这一栋大楼可能会遇到刮风啊、下雨、地震、海啸，甚至还可能会碰到其他人来恶意搞破坏，这样子想要摧毁你的这栋大楼。那你的这栋大楼要能在磨难之中生存下来， 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建筑结构。那坚固的建筑，地基就相当重要了。我们的中心思想，我们的人生哲学，就类似于这种地基一样。地基不稳，连带着地面上的建筑啊，也一样很容易就摇摇欲坠。当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受到从启蒙时代所带来的这些思想上的一些变革，还有一些环境上的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这个变迁的非常快速嘛，对不对？那旧有的道德观还有价值观就逐渐的退去，但是在尚未建立起这个新的地基之前，你原本的地基就已经被遗弃了。那在这个阶段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刻，虽然有着自由的精神，已经从过去的这个思想的牢笼里解放，但这并不是自愿的，只是被有点像被赶出牢笼那种感觉。这就变成一个很诡异的状态，就是明明已经恢复自由之身，但是却不因此感到快乐。原因是因为你突然太过自由，找不到方向，生活没有方向，没有目的，这可是度日如年，不知道为何而生，也不知道为何而死，每天啊惶惶不可终日，心灵上找不到一个可以容身之处。所以故事里老茶就是有点语带讽刺的说，哎，你去看看那个牢里面的犯人，他们睡得很香甜。这个牢里的犯人其实暗指的就是那些留在旧有思想体系的人，可能是传统思想，也可能是宗教相关的一些教义啊，一些制约这样。那我们外面的自由人看着他们被困在牢里，哦，感觉好可怜哦，怎么不把他们解放啊，让他们这样信这些东西，他们应该要自由自在在外面啊。但是你想不到的是，人家在牢里面比你在外面快乐多了。所以没事不要去随便打开别人的牢房，强迫他出狱这样子。他不但不会因此感谢你，而且还可能会因此对你心生怨恨。那就我本来在牢里面开开心心的，你硬是把我拉出来，现在好了，我每天该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每天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该去哪也不知道，很痛苦啊。那我们回到尼采所比喻的这个影子身上，为何称作是影子？那我自己是认为说，这不只是在比喻那些找不到方向的当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有一部分也在暗喻我们这些现在还在这里读尼采的书的人。在前面的章节有提过嘛，尼采是在耳提面命要求他的跟随者们一定要保有自主性。那他是说连老茶说的话也不能尽信，说不定我老茶是骗了你。在这样的概念之下，尼采甚至把自己的读者或者说跟随他的人称作是老茶的影子，只会跟在老茶屁股后面走。那只不过我认为这比较像是比喻那些无脑的跟随者吧。如果你是有把尼采所提出的一些概念经过自己的一个思考慢慢内化过后，在自己的性格或是自己的人生经历上做一个结合，然后再左思右想，然后去看更多的东西，然后最后撮合出得出一个自己的一个结论，那基本上就不会变成老茶的影子了。也不是只有尼采思想是如此，其实任何一种知识都是需要经过自己仔细的确认好，才能够变成你的地基。这样也才是尼采在这个章节里，我认为是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讯息。所以我这个频道一开始以来其实一直就在提倡这个观念，就是说这里也是和尼采不谋而合啦，有点这样的概念，那就是所有的思想观念知识啊，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参考的资料。那你就想成是一个自助餐店嘛，那眼前呢是有琳琅满目的各种的菜盘，各种的餐点，那你就当是挑自己喜欢的菜，自助餐嘛，夹自己 喜欢的菜，然后组合成最适合自己的一餐这样子。但是问题又来了，自助餐店菜色这么多，你怎么知道说哪一种是适合你的？又怎么知道说哪一种组合起来最好吃？所以我们就得辛苦一点，每一道菜呢都尽可能的拿起来品尝看看，至少吃个一两口也好，尽量呢能多接触一些就多接触一些。有些菜啊，你闻味道甚至吃一口你就觉得不行，这个不适合我，这不行。那有些菜你可能要吃上好一阵子，仔细的咀嚼过后，你才能尝出它们真正的滋味。那当你尝过了够多的菜色，你自然而然就会在心里面慢慢拼凑组合出一个模糊的一个轮廓。那这个轮廓就是你个人中心思想的一个初步的概念，然后再慢慢慢慢经过自我的修行，生活中的一些亲身的体验，还有更多更多的你去接触更多的知识，轮廓会逐渐的清晰明朗，最后就会变成你思想上的一个基石，也就是我们的地基。那我们再以这个基础去发展出一套专属于你个人看待这整个世界的一个方式。这样的做法是会有一些辛苦的，这种事急不得的，那一定会在过程之中产生出许多的疑惑与不安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合理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这种形塑形塑专属于自己这个个人哲学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是少不了的，绝对少不了的。我可以告诉你说，这绝对是很值得的，花再多的时间其实也值得。在专属于你个人的哲学大概成型之后，你看待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会和以往变得蛮不一样的。最大的差异我认为是能够在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可以老神在在，不慌不忙的去处理它，包括是情绪上的各种处理，情绪上的影响，或是一些你认为你性格上的一些缺陷，那这都能比较轻松可以去解决，不会去陷在那些思绪里，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脱离出来，或甚至你根本没有办法脱离它，到现在还卡在那里。那些其实都是在追求人生幸福道路的一个障碍，多花点时间走过那些必经的路，建立一个属于你个人的一个地基，然后再把这一栋大楼给盖起来，这样呢你要在排除那些障碍时会轻松许多。但是这里又说回来，我是绝对不会讲说，如果这个思想上地基你建立好了就万无一失，人生妥当，这样透懂没问题的，或是说往后的人生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靠这个地基，靠这一栋大楼，你都已经盖好了，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呢，哇，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你的心情永远不会再被影响，从此之后过着童话故事般幸福快乐的生活，没有这种事情，童话故事，童话故事，但我们现在是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没有什么万灵丹或是什么神奇魔药。我这边也不是说什么在贩卖奇怪东西的一些什么地下电台这样子，虽然说自媒体这个个人频道其实差不多就是像 地下电台那种感觉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在这边说，哎呀，你这个信我说的准没错，或是说我现在在讲尼采，我说啊，尼采讲的一定没错了这样子。现实的状况是，就算你花了时间用心的去探寻你自己的一个个人哲学，但是这个个人哲学这个地基其实永远都有改进检讨的空间，你也永远都有可能是遇到那种即使是你已经现在已经有了个人的哲学，有了中心思想，但是你遇到了那种状况你还是很难应付，这才是真实的人生。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精进，不断的进化。这不代表说我们之前所做的那些努力没有用，但是也不代表说我们努力是一定有用。我认为这就是全都是一连串的一个过程，在打造心灵的地基这一点上，我是认为说有做绝对是比没有做好，这是我可以100%确定的，而且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嘛。 有经过刻意的练习，绝对是比毫无经验来的更优秀一点。那我想，就算只为了这个理由，去做这件事情，去探寻、寻找，花多一点时间去寻找你个人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边。那一样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心得或感想，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或在粉专私讯给我。那对我的分享内容有兴趣，可以考虑订阅频道，追踪我的 IG， 那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连结。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